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您好，网络上的同伴，我是您的朋友连丽文，感恩神带领我们继续有机会学习他的话。研究了出埃及记中的九个灾害，再用了好几集的时间讨论第十灾之前的逾越节。那么今天呢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逾越节的礼仪传达到以色列百姓的过程，以及第十灾的降临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2章21到30节。您手边有圣经的话，跟我一起翻开圣经，我们一块来念出埃及记12章21到30节。经文说，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，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，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，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，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这例你们要守着，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，就要守着礼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，行这礼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就说，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击杀埃及人，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，救了我们各家。于是百姓低头下拜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、亚伦，以色列人就怎样行。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，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尽都杀了。法老和一切臣仆，并埃及众人，夜间都起来了，在埃及有大哀嚎，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。
离开埃及，迈向迦南，犹如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一本充满寓意的书《出埃及记》，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，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。《出埃及记》。
经文是摩西把耶和华的命令告诉以色列的长老，再由这些长老转告以色列各家，当如何预备逾越节。摩西将神的吩咐清楚地传达的时候，也加上了一些解释和提醒，让我们逐节来看吧。第21节说，摩西对以色列的众长老说，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。那这句话新译本翻译为，你们要按着家族自己选取羊羔。家族呢，是介于支派和家之间的单位，成员之间彼此有血缘的亲属关系。 那和合本呢，常常是用宗族这个词。宗族呢，是以色列重要的社会经济团体。按照民数记第十六章的计算，以色列大概可以分为60个这种宗族。按照家族或者宗族呢，这个以色列民呢，他们要取出羊羔，然后呢，就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。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，在原文只是一个字，就是逾越节。中文圣经呢，就把意思给翻译出来。我们看摩西指示他们啊，就是羊的血呢，在盆里头呢，要用牛膝草沾盆里头羊的血，涂在门框和门楣上。好，牛膝草是什么呢？牛膝草是一种芳香族的植物啊，是麦角兰的其中一个品种，是唇形科薄荷属的植物，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。学名是 Oregonum Syriacum， 有铁线状的茎，灰色的叶子，开小球状的白花，生长在干燥多石头的地方，枝叶繁茂，叶面和枝干有毛，能够吸水，扎成一束的时候呢，作为洒水或者是洒血的用具。在巴勒斯坦呢，这个牛膝草呢是十分常见的，游牧民族可能已经有用牛膝草来洒水或者是打扫帐篷来使用了。那这一节我们所研究的经文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牛膝草，它主要用在洁净大麻风病患以及他们的住处。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14章的经文。那这一个草呢，很适合在行洁净礼的时候用来除污秽的仪式。民数记19章6节就可以看到这个例子。还有牛膝草，它浓烈的香味呢，也让人认为它可以用来作为洁净的用具。另外，可能这个草的茎，可以吸收血液中凝血蛋白，所以就可以防止血液凝固。在圣经当中，牛膝草呢跟两位君王特别有关系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所罗门王，当他讲论这个草木的时候啊，他就从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木一直讲到生长在墙上的牛膝草。还有大卫呢，他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。”那个是诗篇51篇的记载。大卫犯了罪，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，需要神来洁净。我们继续来看22节，摩西说要拿牛膝草沾盆里的血呢，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。这个沾呢，这个动词，这个字呢，在摩西五经里头最主要是用在献祭洁净的礼仪，以祭牲，就是以牲畜来代替人而死，以祭牲的血来洁净人，使人恢复资格，可以跟神来亲近，也可以跟人团契。那么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头呢，就要把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，使到屋里头的人都能够得着与神与人团契的资格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解释说，因着信他立了逾越节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命的侵犯以色列人的长子。好，那现代人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是用这个香菜或者是其他的菜蔬沾盐水，来象征以色列人做奴隶的时候他们那个简陋的饮食和他们的眼泪。让我们来研究这个盆这个字吧，这个洗脸盆的盆呢、这盆呢原文这个字呢有两个同音不同义的解释，一个就是盆了，那另外一个呢是可以翻译为门槛。不过在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经文呢，出埃及记12章22节这里提到的盆肯定不是门槛。那22节继续说啊，谁都不可以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。 就是神规定哦，以色列人呢，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，在天亮之前呢，不可以离开有血保护的范围之内，一直到早晨。好，那直到早晨其实是指啊，直到他们最后得着拯救，可以离开埃及的时间了。日后呢，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呢，就是留在房子里头没有出来，直到早晨，他们这个就成为一个仪式，不出自己的房门。不过我们知道，这个第一个逾越节就是这里啊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第一个逾越节呢，在埃及守的呢，实际上是在逾越节当晚啊，神击打埃及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就开始离家出埃及了。好，23节这里呢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哦，我们要留意。23节说，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好，这一节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的要节啊，非常重要。这段经文最主要就是讲到呢，神要越过那个有血的那家的人，不进去屋子里头击杀那家的长子。那23节说到这个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，这个灭命的这个词啊，是指神向埃及人发怒的时候所差派的代表。在诗篇78篇49节呢，就称这个是一群降灾的使者。其实神常常使用天使降下毁灭性的大灾害。在旧约圣经有灭命的天使，譬如撒母耳记下24章，还有提到这个行毁坏的，就是也是指这种降下灾难的天使，在以赛亚书54章16节。耶利米书51章呢，就形容这个是毁灭者。好，那这些啊，都是耶和华差遣来行审判毁灭的。那是什么呢？可能是天使，其实也可能是指耶和华自己，可是绝对不是鬼魔。我们从出埃及记12章29节看见，这次的第十灾哦，耶和华是亲自击杀埃及头生的人和牲畜的。好，我们来看26、27节。逾越节是纪念性的节期哦，那么这是纪念以色列人的得赎。那今天在犹太人圈子里头呢，仍然是守逾越节。孩子们呢就会发问，这个已经特意编在逾越节的仪式当中，就是有孩童来发问这个程序啊。那么守节的时候呢，座位上那个年纪最小的小孩呢，就要问行这礼是什么意思。然后呢，座位上年长的人呢，就要复述出埃及的事件。他们要回答，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击杀埃及人，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，救了我们各家。这样的回答代代相传，不只是提起古老的往事，更是让提问的人，这些小孩，还有回答的人，那个年长者啊，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呢，来认性，亲身参与以色列民得蒙拯救的过程。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呢，遵照神透过摩西的吩咐呢，去拣选，去宰杀羔羊，抹那个血在门框门楣上，在家中吃烤羊羔。他们看见了前面的9个灾害，看见了摩西可以行神迹，看见了神的作为和充满权柄的话语哦，那他们就向神敬拜，并且顺服行动。
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那西安山，他们必不知动摇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 亮耶路撒冷，照亮主也为了他的百姓，照亮主也为了他的百姓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
无官一身轻，
我说是无罪一身轻。
有钱才有福，
不是遵守神的话语才真正有福。
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西安山，他们必不知动摇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众山怎有为了耶路撒冷，照样主也为了他的百姓，照样主也为了他的百姓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
那到了二十九节就提到呢，这是第十灾的情况哦。第二十九节说到了半夜啊。这个到了半夜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亚比月或者是尼散月十四号一直到十五号的夜间哦。那神呢把埃及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囚在监牢里的人的这个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竟都杀了，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。那之前的灾害其实我们看到就在都是在白天发生，对不对？只有这末后的灾发生在黑夜。从这件事情啊，我们看见黑夜不是恶魔掌权的时刻，人也不能够用黑夜的掩护来逃避神的审判，因为黑夜也在耶和华的掌管中。法老这个时候呢，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血肉之躯的凡人，他不是神，他和其他埃及人一样，没有能力救自己的长子脱离死亡。我们看到三十节描述，在埃及有大哀嚎，我们看到痛楚悲嚎在埃及的夜里发出，埃及人这个晚上没有安息，每一家都有人死亡。面对死亡，他们不是安息，而是死去的人永远的灭亡，活着的人永远的伤痛。弟兄姐妹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已经对埃及向他的选民无情的奴役和杀害容忍了多年，又差遣摩西命令法老放人，而且降下九个灾害让法老看见神的大能。无奈法老铁石心肠不肯回转，至终招来最严厉的审判。人如果一开始就降服于神，就不需要遍体鳞伤焦头烂额。神的旨意不改变，人是没有能耐可以跟神较量的，所以及早降服免得受苦才是明智之举。与神较量，至终受苦的是人自己，何必呢？求神让我们不单经历神的慈爱和忍耐，也认识到神的公义和威严，不要试探神，得罪神，因为我们只是血肉之躯，我们输不起呀。好，下一集让我们继续研究出埃及记，看看以色列民如何凯旋离开埃及。我是丽文，神祝福你。
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网址是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。 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